我想今天是大概是国际性的，全世界都在庆祝母亲节。我知道父亲节每个国家的日期不一样的，知道我们中国是8月8号八八节，西方人都是6月第3个礼拜，那别的国家可能有不同的日子。可是母亲节据我所知好像全世界都是5月第2个礼拜天啊，当然这是过去100年左右哈、逐渐形成的一种习惯哈、那有很多国家是没有母亲节，那后来才开始有。谈到母亲呢，大概有很多伟大的母亲，每个人自己的母亲代都是你心目中最伟大的。那些历史上来讲，如果你要提到在特别在基督教圈子里面要提到最伟大的母亲的话呢，那其中有一位，我不敢说是唯一的一位，就是约翰卫斯理，这位18世纪的很有名的复兴家奋兴家的一个母亲，叫做苏珊娜。这个母亲的伟大在哪里呢？不只是因为她生了很多孩子，她生了19个，可是她妈妈生了25个，她是她家里第25个孩子最小的一个，她自己的妈妈啊，那她自己生了19个，那其中有9个大概在出生没多久或者婴儿时期就过世了，是真正长大成人的有10位，但是当苏珊娜过世的时候，她73岁过世的时候，事实上有2个孩子比她还早就过世了，所以她过世的时候还有8个孩子还活着。那苏珊娜的父母啊，尤其她的父亲是一个美国的清教徒。那我们曾经稍微约略提过清教徒的背景，因为美国的最早的移民当中有一批人就是清教徒，而且来的就是 Boston， 所以美国起家的时候清教徒当时从英国来的。清教徒顾名思义就是说他们对当时英国的国家教会啊，我们今天叫圣公会，英国国家教会，知道一个教会变成有国家的特权和保护难免就会腐败，所以清教徒就是教会内部的改革派，是准备体制内改革，所以对于教会的腐败常常有些批评。那因此清教徒也就在这个教会体系当中，特别是高层不受欢迎，被抵制被打压。所以因此苏珊娜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位清教徒，他自己是牧师，后来就是在英国国教里面他不准他能够在教会里面讲道了，做参与侍奉，所以后来他就脱离了英国国教，成为独立的教会。所以苏珊娜从小生长的背景就是一种清教徒的背景。那后来他长大的时候，但他是一个个性非常独立的人，13岁苏珊娜离开他父亲的教会，回到英国国教教会去了，然后在英国国教里面认识他的丈夫，他丈夫是英国国教的一个牧师，可是他的公公就是他的丈夫的爸爸也是清教徒，所以他夫妻两个人都是清教徒背景，是后来都回到了英国国教的里面。那他的丈夫叫 Samuel， 那后来苏珊娜大概19岁的时候结婚嫁给这个 Samuel， 然后就成立家庭，然后生了很多很多孩子。可是 Samuel 这位爸爸呢，怎么讲呢，他是有点像一个学者的风范，就是怎么样，读书人。那什么叫读书人？你要知道中国古代读书人是好像孔子的教训，离开厨房的哈。所以这个丈夫是从来不做家事的，也从来不知道家里的米缸里面没有米的，他这个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他从来不理家务，他都是苏珊娜在负责，常常家里没米了这丈夫还不知道。据说到最后晚年的时候，这个他的丈夫 Samuel 呢花了很多时间要写一本书，就是约伯记的注释书，他几乎花了10几20年时间去写那本注释书，写完以后他认为这本书可能会畅销天下，可以帮他家里解决经济问题，因为他曾经这个 Samuel 这位牧师曾经因为不会理财务，然后欠了人家钱，然后被他欠钱的是他教会的信徒，他信徒把他告到官里，他就2次被抓去关，就是因为欠债， 当时英国法律对欠债有很多严格的规定，所以这个 Samuel 是这样一个人。最后他希望出一本书帮助家里解决经济问题，可是没想到那本书没有人买，到现在不知所踪，所以从来不知道 Samuel 写的书是写成什么样子，几乎没有卖出一本，也没有留下来，所以那本书是完全不知道，所以使他家更加快要破产。所以他过世了以后，苏珊娜好不容易几乎全家倾家荡产啊。所以他的父亲是这样一个父亲，你就知道约翰卫斯理长大的时候其实都是他妈妈在照顾他。这苏珊娜不但有十几个孩子，他要教养孩子，然后还管理家里所有的事情啊，不单是只是烧饭洗衣服，然后很多经济的问题都是他要来负责。那他的丈夫呢也好几次，譬如说刚说过两次因为欠债问题被关到监狱里去了，虽然是关了几个月，后来还清楚又出来了，曾经两次。还有几次他有一个朋友也是个牧师在伦敦，因为被人家诬告说他是异端，然后这个丈夫呢就替丈夫替他朋友去辩护，去了写神学论文去辩护，又几个月离开家，他就常常去做这种事情。然后因此就是苏珊娜这个太太就是全家丈夫不在，是她一个人里里外外都要做，她是常常这样。所以她觉得教养孩子是她第一大的责任，何况丈夫不在家，所以她就要教养孩子。那我待会我会提到她怎么样教养孩子的。然后这中间曾经家里发生两次失火，那后来的查证这个失火都是教会里面有人信徒纵火，是教会信徒去烧牧师的房子。第二次是烧的最厉害，是全家烧得光光的，然后把 Samuel 这个他的父亲少少的一个小图书馆藏了一些书全部烧光了。更重要的是在火灾的过程中，那苏珊娜你知道他有十几个孩子他全部跑出来，所以后来他逃出来了，点名就发现那婴儿不算，他那时候约翰卫斯理是他最后倒数第三个孩子，数来数去就少了一个，就九个少一个，就发现六岁的约翰卫斯理还在楼上，可是已经二楼楼下已经烧到楼上去了哈，所以你从楼下上不去了。那就看到约翰卫斯理站在窗口，在二楼窗口，然后他说怎么办，也没有楼梯，最后是一个邻居，两个邻居，一个站着，另外一个人呢用肩膀把另外一个人拖起来，所以另外一个人是站在一个人的肩膀上，这样手伸上去，然后约翰卫斯理从上面这样跳下来，然后把他救出来了。所以约翰卫斯理的自传是说他是火里面抽出来的一根柴。的确当约翰卫斯理跳下来被那个邻居接在手里的时候，整个房子就啪垮下来坦成平地，所以就在那一分钟他就跳出来。所以那个经历对约翰卫斯理是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可是对苏珊娜也是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所以他认为这个孩子神用很特别的方式拯救他，神一定在约翰卫斯理身上有独特的旨意。所以他固然每一个孩子都教养得很好，可是独独对约翰卫斯理他花加倍的时间去注意约翰卫斯理啊。所以到后来我就说约翰卫斯理成为英国整个历史当中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整个的英国教会的复兴影响的不是英国，甚至连美国，等于说大西洋两岸都受影响。我觉得这一点在苏珊娜来讲，不但她的教育的成功，但另外一方面那一次在火灾中约翰卫斯理得救也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管理点。后来因为房子烧掉，因此呢没有家可以住，就是这么多孩子，他就不得不把所有的孩子十个孩子哈，一个一个就寄养在不同的亲戚家里面，一直到他们重新要盖房子嘛哈，重新盖教堂也烧掉，所以盖教堂盖这个牧师楼，盖好了两年之后搬回去的时候，苏珊娜把所有的孩子召集在一块，他就发现两年没娘教的孩子。他就觉得不像样，所以他很清楚知道这两年下来虽然都是有亲戚爱心的接待照顾，可是教育是不一样的，就是说言语行为，比如说以前他很规定很严的， 比如说每天要怎么读书，怎么吃饭，吃饭的时候所有桌上的礼貌，所有的一切，两年之后通通招回来的时候，他一看好像前面这么多年做的功夫都快要毁掉了，于是重新开始集训，回家了嘛，他就开始集训。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苏珊的这个妈妈是非常重视孩子的品格的，所以连言行举止待会儿会念给你听，他有家里的家法16条，还有16条规定，怎么样？1、2、3、4、5、6、7、8、9、10、11、12、13，一条一条。所以他这个母亲就是说，不但在信仰上、生活上每一件事情他都要求。那有一年，就是因为他丈夫就是约翰威士的爸爸 Samuel 呢，去伦敦帮他的朋友打官司。所以有好几个月不在家，那他们是有教区制度的，所以每一个教区好像一个镇就一个教堂就一个牧师，这就是你的范围。然后牧师不能够跨区讲道的，就在这个区里面。那你不在，你可以找一个人来，所以找了一个牧师，另外一个牧师来帮他讲道。可是那个牧师很有意思，每个礼拜天所讲的信息都是类似一样的信息，题目就是不要欠债。他每个礼拜讲不要欠债，连续讲几个月，没有别的信息，就讲这个。虽然不是重复同一个信息，但是讲来讲去就是不要欠债。那个信徒们就觉得，整个圣经的真理很多东西可以讲，为什么只讲不要欠债呢？那尤其他的孩子很小，从他们是这样，当时的话从5岁开始能讲话就坐在教堂里聚会的，跟大人在一起的，从小到老的。所以那些小孩子4、5岁、5、6岁、7、8岁、10几岁，不要欠债。这苏珊娜觉得，我的孩子如果这样下来几个月的话呢，这个属灵的教育太差了。于是礼拜天下午他就在自己的家里，就等于说补课家教。讲什么呢？就家里有个家庭崇拜，唱一首诗，然后要讲道。怎么讲道呢？苏珊娜因为当时的风气，300年前的时候女人是不能做任何事情的，不要说讲道，但她在家里嘛，她对她孩子嘛，她讲道的时候呢，她就把她丈夫 Samuel， 他们的以前讲道的时候，当每个人习惯不一样，那至少她的丈夫还有她的爸爸讲道的时候都有讲稿，是每一个字都写下来的，正如师母一样每个字都写下来。所以她就念她丈夫讲过道的这个讲稿，或者念她爸爸的讲稿。所以唱完一首诗，念一个讲稿，再唱一首诗，结束。就是教他的孩子，免得孩子整天礼拜天上午几乎听不到任何东西，没有属灵的喂养和供应，他就开了这个礼拜天下午的家里的这个崇拜。那后来教会里面的信徒有人听说，哦，你给孩子讲，我们可以来旁听吗？旁听你就坐在旁边听吗？那就一个、两个、三个，最后高达200个人。会参加下午的崇拜。当然这个很多传记上没有写得很清楚，他家里绝对坐不下200个人的，他那个客厅最多坐10来个，他已经10个孩子了。那你旁听在门口，那你旁听如果10个、20个、30个，他说平均至少每次有30、40个，但最高纪录曾经有一次高达200个。那我想200个你坐门口，我也不知道怎么坐，院子多大，要不要下雨，会不会下雪，但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下午的聚会人非常多，反而早上几乎没人了。后来代理的那个牧师呢，写信去给他丈夫抱怨说，哎，你太太搞什么事啊，他下午搞了一场，就那场比我这场人还多，就我的人都没了。所以 Samuel 就跟他太太说，哎呀太太啊，就你就别这么搞吧。他说不行，我不是为了要跟你打对台，我看我是为了孩子的属灵教育，所以我要跟他讲。至于那些要来旁听的，是他要来旁听，我没有请他来啊，等等等等。所以你就知道这苏珊娜这个人他的个性以及他的心理的一些想法啊。那因此呢，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圣经，我们今天圣经都是在箴言，所以你打开你的圣经哈。箴言第一段，我们是22章那一节，22章第6节，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对儿女管教来讲，不要忘记儿童时代的教养是往往成败的关键。连教育心理学家都说， 六岁以前基本上这个孩子 80% 已经定型了。这个定型包括他的个性啦，还有很多好的不好的习惯啦，当然这是一个笼统的说法，80%，那还有20%。如果六岁有80%定型了，到18岁，我看95%已经定了。如果一个孩子18岁不服管教，我看几乎可以说没救了，只剩5%的可塑性。那当然这是个相对性的，我仍然认为一个人信主以后，他即使38岁才信主，人可能还是可以改变。心理学家讲的只是一般的通则，他的个性脾气啊，某些东西可能是这样，但总而言之一句话没有错，不管是从圣经上的观点，从教育心理学家的观点，都告诉你儿童的教育是他一生中成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所以苏珊娜教导他的孩子的时候，他其中有一句话他这样说的，从他开口能讲话开始，就说能讲话，能够清清楚叫出妈妈、妈咪，你知道有奶就是娘，孩子会叫妈咪的时候就要吃东西了。从他能开口讲话第一天开始，他第一件要学的就是会祷告。你不会讲话你可以不祷告，你会讲话了，会说妈咪、daddy，他就开始教他祷告了，他说你可以讲话了，就开始祷告跟上帝讲话，所以他非常看重这种事情。所以他从小的时候，那待会我会讲，他后来孩子从5、6岁开始，他就开始这种的教育，就教他祷告，教他生活上的事情。然后后来他甚至他有一次写信给他丈夫，所以有些东西是这样，反而他的丈夫 Samuel 我说一生中没有留下片纸之字。比如说他有一些讲稿，以前他在礼拜天下午苏珊娜会练他丈夫的讲稿，可是讲稿没有留下来。所以这个萨姆尔卫斯理，这个威安卫斯理的父亲，没有留下任何一篇讲章。那本书我说那个约伯记的注释书尸骨无存，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倒是苏珊娜留下很多东西。他写日记，他写灵修小品，他有注释那个十诫，这些东西都留下来了。所以反而是她的丈夫没有什么东西留下来，是她妈妈的东西，就是苏珊娜的东西留下了一些。所以因此我就说包括她的家法16条就这样留下来的，还有一些别的东西。那她每一天，苏珊娜每一天晚上会跟一个孩子有1小时单独相处。那我们现在做父母很多就是孩子要睡觉的时候跟他念一个儿童故事，念完了好了睡觉。苏珊娜不是那么简单，她不是念个故事让你睡觉的，这1小时她要把一整个礼拜，因为一个礼拜，你看10个孩子哈，一天一个的话，轮下来1个半礼拜才轮到一次的，这个一个礼拜以来，你的生活，妈妈可能要说，哎，某一天你做了什么事情，对不对？你自己反省一下，你自己检讨一下，或者你有什么圣经啊、信仰的问题，问妈妈。就那1小时是非常严肃的。谈很多事情的，可不是跟你念个故事让你睡觉的。可是约翰卫斯理到晚年的时候，他自己约翰卫斯理过世的时候88、89岁过世的哈，那苏珊娜过世的时候73岁，那约翰卫斯理那时候在30几岁，38、9岁。所以到了约翰卫斯理晚年写日记，约翰卫斯理是从小写日记的，是因为受妈妈的影响，他就说他到80几岁他还记得某一次某一个晚上妈妈跟他谈了什么。所以你就知道很小的时候他记得非常清楚，甚至后来这个约翰威斯利已经读大学了，他是读牛津大学的，他在读大学的时候他是几乎不敢说每一天，每一个礼拜或多久一定会写信回家跟他妈妈讨论信仰问题、神学问题、圣经问题。所以他这个跟妈妈的这种沟通是一直到苏珊娜过世，苏珊娜过世的时候，我说约翰卫斯理的属灵复兴运动已经刚刚开始，因为复兴运动是1738年开始的，苏珊娜什么时候过世的？1742年，4年之后。所以那时候约翰卫斯理经常常到处巡回布道，做很多事情，教会信徒没有上万，好几千人。所以直到那个时候，约翰卫斯理仍然习惯性的经常跟他的母亲要么是通信，要不然就是深入的谈 信仰问题、神学问题、什么什么问题。不但约翰·威斯理是如此，约翰·威斯理的弟弟 Charles Wesley 也是一样的。所以你知道这个母亲哈，她从小教导她的孩子，甚至到长大的时候几乎是像朋友一样会一起讨论很多神学问题的。而且 Susanna 呢，因为她父亲也是一个牧师嘛，而且是个清教徒，也是很重视教育，所以 Susanna 从小希腊文、拉丁文都很好。她也要求孩子从6岁开始读好你的拉丁文、希腊文。他们是英国人，英文是不算的啊，但是除了英文，拉丁文、希腊文他从小都要教育。那因此苏珊娜自己本身也是会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所以从小的教育会影响他一生。所以约翰·威斯理后来被称为这个他们带起的福音复兴运动叫做巡礼会 Methodist。Method 这个古典的英文就是循规蹈矩的。他为什么是 Methodist？ 他读牛津大学的时候成立一个学生的社团，被人家讥笑叫做循规蹈矩，因为当时牛津大学的学生没有一个不醉酒的，没有一个不乱搞女人的。所以你说现在的大学乱七八糟，那我告诉你，300年前的英国牛津大学，或者你去比一比剑桥大学，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的。所以日光之下没有心思，可是就在这样一个大学当中出现了不到10位基督徒的学生循规蹈矩，带头的是约翰·威斯理跟他的弟弟 Charles Wesley。 那这两个为什么从小就这样循规蹈矩？他从小妈妈是这样教的，所以他这个生活习惯就认为就是这样。然后有很多基督徒的同学进来的话，那合则留不合则去，有些人觉得啊，太严格了，不想来，不要来。可只有一批人成为他们的同学当中的骨干，那这批人就是在20年后英国福音复兴运动开始的时候，这批人就成为当时最主要的主将，其中包括乔治怀特菲德也是这样。所以这个是因为他从小他的母亲教导他生活上每一件事情。然后另外一节圣经是我们刚刚也读的第六章20节到23节，他说：我儿，你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要常记在心上，挂在你项上。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守你；你睡醒，他必与你谈论。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我想你要谈到约翰·威斯理，然后约翰·威斯理写的日记，以及他提到他即使读大学的时候，他已经二十岁左右，跟母亲的通信，其实所谈的是谈这些东西。因此他记得母亲从小跟他讲的事情。那他讨论的时候，因为即便约翰·威斯理这么循规蹈矩的人，并不代表他一生从来思想上、行为上、言语上不会有偏离的。所以他有时候就会写信跟他母亲说，我今天做了一件事情，心里非常懊悔，我不应该做这种事情，就认罪悔改啊，等等。那母亲就劝勉他了，等等等等，这种来来回回的信里面。所以他记得母亲的教诲，记在心上。所以无论生活形式，在睡觉的时候，他走路的时候，他都会好像在思想这些问题。那有时候跟母亲会有这样一个谈话。所以这个人长大的过程中，你就看见整个的影响。那也是苏珊娜这位母亲她所看重的事情，就是怎么样把神的话牢牢地放在她孩子的心里。所以因此约翰·威斯理的一生当中不是都是一帆风顺，他也有起起伏伏的时候。那事实上1735年的时候，就是约翰·威斯理的父亲山缪尔·威斯理那一年过世了。过世了以后，约翰·威斯理才跟他的弟弟 Charles Wesley 两个人从英国来到美国。他们到了 Georgia， 在那边是殖民地，本来是想要做印第安人的宣教事工的，结果来了以后很多诸事不顺。不顺的原因是乔治亚州的总督不许他们这两位牧师去碰印第安人，就说你不准向印第安人传教，他们来就是要去做宣教，不准。所以 Charles Wesley 6个月以后就回英国了。那他母亲刚刚守寡，他就回去了。 然后但约翰还留着，又留了他快两年。两年之后也是很多事情不顺，包括不能向印第安人传教。然后在乔治亚州，他们就是做当地的牧师嘛。那当时英国殖民地来的人都是怎么讲，为非作歹的。你从中国角度来讲，谁会去北大荒犯案的，才会去北大荒？谁会去发配边疆啊？都是重刑犯的。所以谁会去美国殖民地？当时说来美国啊有美好的前途的，不是。英国来美国的人个个都是有问题的啊，讨债的啦，或者不能生活才来美国的。所以那群不守法的人碰到一个这么循规蹈矩的牧师，你就知道那个碰撞了。他在学校里面至少吧就不到十个同学是循规蹈矩的，那全校1500个学生花天酒地不来，那是不来，爱来就来，不来就不来吗？那团契里面就那十来个比较循规蹈矩的，那也可以过啊。可是你到那边做牧师，那就没得挑了，就好像美国一样 State College 州立大学没得挑了，好的坏都进来了。是州立大学，哎呀，就是程度参差不齐一样。你在一个殖民地做牧师，所以他跟信徒之间很多的冲撞，他很严格的要求信徒，没有一个理他。今天连当地的总督都觉得你这个牧师很麻烦的，干嘛呢？所以身心俱疲，所以加上婚姻也不顺之类的，于是他灰心丧志的回了英国，那就是1738年回了英国。但是就在那一年，他心灵最低潮的那一年，所以神使他整个复兴起来。那这个过程中他也一样，当从美国跟英国之间写封信来来回回，那可不容易，一封信寄可能几个月才会收到。然后他回到了英国，所以一直跟他母亲之间有这样一个保持这种心灵的沟通。那但是虽然他一个灵性的低潮碰到困境，他并没有离开他的信仰，相反的，因为那个困境他对信仰有一个新的体认，然后他整个属灵被复兴起来。所以因此从小神的话语深深的宅在他里面，这一点是非常成败的关键。因为碰到一个关键的时候，你的抉择就在乎神的话语在你里面吗？否则的话，你可能会做出一个不一样或者是错误的决定。我就记得我们大女儿我们还在芝加哥读神学院，我大女儿来美国读书。那来之前呢，师母就已经跟她谈过，实际上我们两个人的态度对两个女儿都是一样啊。我们有三大要求或者三个规定：第一，18岁以前不能谈恋爱，20岁以后可以；第二个，还没有谈恋爱、没有男朋友以前，不准跟任何男孩子单独的一个对一个看电影、喝咖啡，两个以上就可以；第三，那倒不是规定，就是说如果你交往对象不一定是中国人，但要有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信仰的，就这样。然后大女儿就先来了嘛，然后忘记是圣诞节还是后来反正回去的时候，她就提到，那你知道从 Chicago 来， Chicago 跟 Boston 最大的不同就是 Chicago 平原，没有一座山的，平平的，然后树叶不是有的就是没有的，有的就是绿的，没有就枯了。我们没有枫叶的，那这边就是枫叶嘛，所以到十月枫叶红的时候，有一位弟兄，我应该是教会里面的一个团契的弟兄要请我女儿去看枫叶，但讲好的是一个要带她去看枫叶，只带她一个人。我女儿就很犹豫了，出门前跟妈讲好的不跟单独一个男孩子出去干嘛的，喝咖啡、看电影、看枫叶也不行，一堆人就不是问题。可是男孩子说的一个，我女儿想了半天，最后说我考虑考虑考虑考虑。那本来约好礼拜六嘛，都要到礼拜六早上，我女儿她又来问，我女儿最后回答说：“对不起，我不去了。”我不知道她有没有跟她讲这个理由。过后应该是圣诞节的时候回来了，然后就讲起这件事。我女儿呢，一方面也很不服气，就觉得别人家里没这个规定，为什么我们庄家有这个规定，一个对一个就不行，然后20岁以前不可以，什么什么的，讲啊讲啊，就后来就哭起来了。那师母在旁边也在哭，然后 但我女儿说了一句话，最后她为什么说 no 她不去了，她说她记得一句话，圣经上的一句话，以弗所书第六章，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就在这句话，他说如果虽然妈妈也不知道，我就偷偷去了又怎么样，可是我没有在耶稣基督里，在神的话语里听从父母，我不但是对父母，我对神也是一个好像悖逆，我不能做这种事情，所以心里还是不服气，但是他没去。那师母后来在讲，就是说他觉得好像虽然还要跟他解释啊，一边讲一边哭，两个人哭成一团，但是师母是觉得好像一个考试一样，好像一个期中考或者期末考过关了，你知道吗？至少我女儿把神的话放在心里，就在那一刹那她想起来，我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虽然从理性上从各方面她心里有点不服气，为什么有这个规定，但她觉得神的话是这样说的，我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如果我这件事情上虽然悄悄的偷偷的做了一件爸妈要我不要做的事情，我去做了，我就等于不听从神的话，我不能做这种事，就这件事情他就没去。那当然这么多年下来，昨天我们才刚刚在我们家里面两个女儿还有家人一起，我们在一起过母亲节嘛。如果你今天问我女儿，有同年龄的孩子，她会告诉他们，告诉你，第一，20岁以前不要交男朋友；第二个，不要单独跟男孩子出去吃饭的。她会说，对，就是应该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她18岁的时候会有点不服气，可是这么多年下来，以她的人生经验以及她所看到周围的朋友，我想她会认同这个原则是对的。可是关键的问题是不是理性上你认不认同，而是有没有神的话牢牢地记在你的心中，到那个关键的时候，你会因为神的话你会做出一个决定，至于你后来理解了明白了认同了，那可能要很多年以后的事，你不能等到你认同明白了你才去接受的。我们教养孩子的时候，你不能说你自己想想明白了吗，往往在你还没有完全明白以前，你可能要学习顺从神的旨意，神的话语，这就是神的话牢记在他的心中。所以像这边所说的一样，你无论躺卧，你无论睡醒，无论做什么，他会与你谈论，他保守你，他会引导你，那这个东西是成为一个很关键。当然这是对儿女的管教的一个正面的一个作用，是让他们不会偏离正道，相反会走在正道当中。但同样的，也有时候很多的父母也有很深的挫折感，就是说孩子好像不服管教，怎么弄都不行，有些父母就觉得好像要放弃了，或者是实在没有办法怎么办。箴言19章18节，19章18节，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趁有指望，虽然我说心理学家一再告诉我们18岁以后几乎没救了，6岁以后已经80%定型了等等，但我觉得我们不要受这个的影响，以至于对我们的孩子放弃管教。趁有指望好好管教你的孩子，你的心不要任他死亡。同样在历史当中最有名的另外一位属灵的母亲，甚至在天主教是把他封为圣人的，这是 Monica Augustine， 奥古斯丁的妈，叫做 Monica。 这位 Monica 呢也是一样，她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她的丈夫是一个不信主的，非常有暴力，常常有家暴，然后纵欲，所以这个丈夫可以说都要从优点几乎找不出什么优点，缺点那是一箩筐的。那早期的时候婚姻是不是你选的，没有自由谈恋爱的，可能是父母安排或怎么样，总而言之嫁给这样一个丈夫。可是 Monica 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姐妹，那后来她就养育了这个她的儿子，是奥古斯丁，是中古世纪最有名的神学家，他对于基督教的影响，对世界思想的影响是非常大。今年是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500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是因为写了罗马书，而马丁路德是奥古斯丁修会的。什么意思？有一个修道会叫奥古斯丁修道会，里面是以奥古斯丁的神学为主体的，所以是奥古斯丁关于原罪论以及奥古斯丁本身对于罗马书的注释书启发了马丁路德，然后马丁路德就引发了500年前的宗教改革运动。所以长远来说是奥古斯丁影响的。可是奥古斯丁这个人却是很戏剧性的改变。他的妈妈莫妮卡是个很虔诚的基督徒，那他的爸爸虽然是纵欲啊，很暴力啊等等，这个爸爸呢却一直想把儿子栽培成为一个有才华有钱有势的人，所以很早的时候就把他送去迦太基，因为他们生长在北非靠近迦太基的一个乡下。那迦太基是当时一个很大的城，今天就是突尼西亚。那迦太基是在北非除了亚历山大以外最繁华的一个城市，曾经有一个帝国是迦太基帝国。送到迦太基去学他们叫做修辞学。什么叫修辞学？就今天来讲就是演讲术，训练你怎么演讲的。所以后来他在迦太基学完了以后还去了罗马，后来成为罗马帝国当中，奥古斯丁是当时罗马帝国最有口才的人，他的辩论在罗马几乎是所向无敌的，非常有名，后来做了修辞学教授。可是他有名有钱有才华，跟他爸爸一样开始放纵，所以生活是非常淫乱的。他曾经跟一个女人叫奥古斯丁，跟他跟一个女人同居了14年，没有结婚，生了一个孩子10多岁，大概11、12岁，那是指的当后来奥古斯丁信主的时候。所以奥古斯丁信主的时候大概是36、37岁的时候才信主，所以他是中年人才信主的。虽然从小一个这么敬虔的妈妈培养他长大，可是大概可能读小学的某个时候他就离开家了，就是爸爸就把他送到迦太基里去了，然后这边读书，后来去罗马，那这些时候都不在家。所以因此 Monica 呢几乎管不到他的儿子，管不到他儿子，那偶尔写写信或怎么的。所以因此他整个成长过程中， Monica 除了说以母亲的爱心的关怀以外，爱莫能助，一直不断为他儿子祷告。但他儿子就是很多消息传回来，就从一方面来讲事业很成功，非常就等于说在迦太基在罗马他就是今天的说法叫什么呢，哎呀风靡一世的那个非常英俊潇洒的一个人，口才才干万人迷，你可以这样讲。所以他的那个男女关系是非常乱七八糟的，妈妈知道，可是对妈妈来讲她希望她儿子是个敬虔的孩子，可是儿子是这样的堕落。所以妈妈呢就常常在她的家乡，因为她丈夫还在嘛，所以她不能陪着儿子走啊，就在她当地的教会跟那个当地教会的主教们就会谈到她的儿子，然后要为她儿子祷告。那些主教有时候也有点烦，因为这个妈妈来找主教只有一件事情，为我的儿子祷告。然后这个主教就觉得你这个儿子哈，说实在我看都没怎么救了，你知道谁能够改变呢？不过有一个主教就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不过呢有像你这种母亲每天眼泪汪汪为儿子祷告到这种地步，我看上帝不会放弃你的。所以你要问我，我不觉得你儿子有任何希望会改正，但是就凭你这种妈妈这样每天流泪的祷告，我想上帝也不可能不做点事吧。但是所以你不要问我我能帮你什么忙，我帮不了你忙，但是上帝我想他会做点事。就这样几乎有30年的时间他就是不断的为他儿子祷告。后来他丈夫过世了，过世前的很短的时间，细节我不知道，我只读她的传记提到说她丈夫过世前信主了，悔改了，为她所做的一切忏悔。所以丈夫死了埋葬了以后， Monica 开始千里寻子，因为她儿子已经离开家靠30年了，从小去迦太基以后就很少见面，去了罗马更是没见面了，所以她就去了罗马找她儿子。到了罗马人家告诉她说你儿子不在罗马，去了米兰， 他又走了800公里，从罗马到米兰去找他儿子，然后找到他的儿子。那那时候我就说，他是成为米兰以及整个意大利最有名的修辞学的教授，然后很有钱，然后很多女人包围他，他有一个私生子。他妈妈一看见，哇，这个儿子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又是一样，每天流泪祷告，流泪祷告。但是那个时候，奥古斯丁也开始有圣灵的工作，他心里也开始为他现有的生活很多的那种苦恼，好像传道书里面一样，钱财是有了，快乐好像也有，女人也有，什么都有，可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他开始感到这种虚空。但是又很特别的是，他虽然是修辞学的教授，很有口才，他从基督教家庭培养长大，可是他那个时候却加入了一个异端，叫做摩尼教。他是摩尼教的高级讲师，因为他口才很好，他是传摩尼教的。摩尼教呢，说来话长，我只是告诉你一点点就好了。第一，它的起源是波斯，从波斯开始，他把波斯原来的民间宗教叫拜火教或者拜太阳的，我们中国人叫做仙教。仙是士字边，祝福的祝的士字边，右边呢不是像夭折的夭，像个天的那个，那叫仙教。他是把波斯的仙教跟基督教联合在一起的一种异端，从波斯然后往西就传到罗马帝国，甚至到迦太基。所以这个奥古斯丁30几岁以前有10多年是摩尼教的高级讲师，高级的传道者。他不是没有信仰，他加入摩尼教。摩尼教往东就进入长安，跟基督教进长安几乎同个时候，然后一直到今天留在中国。你可能不知道摩尼教，除非你读金庸的小说，或者武侠有那个魔教，就这个教，但不是那个魔鬼的魔，是摩西的魔，摩尼教。在中国改名换姓，换过无数个名字，最有名的元末明初的时候就叫做明教，朱元璋就是明教的，所以那个朝叫明朝。朱元璋当家以后，就把自己当年一起打仗的那些明教的伙伴将领全部杀光，因为明教就是以宗教为幌子夺权的，他夺权成功了，他怕他的伙伴夺他的权，就把他的伙伴全部杀了。从此明教改名白莲教，在明朝到清朝很有名的白莲教，清朝末年就是义和团，民国时代叫做一贯道，现在叫做天道。这一连串的名字其实就是来自于摩尼教。所以你看这个奥古斯丁生活放荡，变成摩尼教的高级讲师，你要带他不但生活改变，信仰转变，是何等的困难，可是也是神的工作。那时他开始为自己的罪恶，对着很多事情苦恼的时候，然后妈妈来了，找到他了。当然他对妈妈还是有一份爱，有一份那个，然后妈妈劝他，但是我想以学问，妈妈是不可能跟儿子辩论的。但是有一天他在很苦恼的时候，在一个花园里面，然后跟朋友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呢是一个基督徒，就跟他谈到罗马书。然后在讲的时候那天他心情特别不好，就听到这个墙的对岸对面另外一边有个孩子们，一群孩子在唱歌。然后唱歌里面的歌词有一句话，就是拿起来读，拿起来读，拿起来读，就这样一句话，拿起来读。他觉得拿起来读这什么东西，那刚好他朋友跟他讨论这罗马书嘛，所以有本圣经在那里，他就拿起来读，刚好读到什么呢？罗马书13章，他提到什么？黑夜已深，13章12节，白昼将近，我们要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他就觉得读完以后，叫人上帝一个大嘴，砰，你要醒过来了，不要放荡，你要披戴主耶稣基督。那天他就信主了。这个 过程写的还有名的一本书叫做《忏悔录》，他第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忏悔录》。从那天就信主了，后来受洗，他在米兰的大主教在安波罗修手下受洗。安波罗修是当时天主教里面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一个主教。奥古斯丁信主以前一直看不起教会里面的主教，觉得他们这些人学问不如他好，不学无术。只有安波罗修，他听他讲道的时候，他就发现哦，安波罗修很有学问，他不得不佩服。所以他一生影响他的就是他的妈妈 Monica 跟这个安波罗修这个主教。后来他受洗，受洗以后就跟他同居的女人分开，跟他妈妈回迦太基，回北非。在回来的路上 Monica 就死了。所以是的， Monica 我不确定有没有回到迦太基，即使回到了大概就是一个棺材。但是妈妈最后呢非常满意，为什么？30年之久为儿子的流泪祷告，终于的结果是儿子受洗了。当然奥古斯丁之后的那些成就，这个妈妈 Monica 是有生之年从来没有看过也不知道的。所以后来奥古斯丁在整个人类文明历史当中影响1000多年之久，那这个事情是 Monica 有生之年不知道。但我想他也并不是要他儿子成名，他要的是儿子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而这件事情我想 Monica 死的时候，我想他心里是非常非常的满足。神垂听一个寡妇30年流泪的祷告，让他的儿子从这种的光景当中信主。所以后来他妈妈死了以后，奥古斯丁回到北非，就是迦太基，他曾经到北非的沙漠里自己有个人的好几年，他叫独居，在重新整理他的思想，然后生活上慢慢学习怎么样。因为他过去是非常富裕的生活嘛，现在变成像隐居的那种修道式的生活，非常节俭穷苦的那种生活。他觉得我要重新开始过这种生活，所以一个人就到了荒野这样。所以几年之后42岁才回到他的家乡，叫做 Hippo， 他在那边做主教一直到他过世。然后后来当时写了很多书啊等等。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做父母的，不管你的孩子现在的情况觉得人家告诉你哎呀他是没有办法了，不要放弃。我相信神能够成就万事，尤其我们做父母的那种真诚的祷告，神不会放弃。那另外有一节圣经在箴言里面提到管教儿女的，23章，箴言23章13节到14节，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在今天这个时代，在美国，我看很多父母碰都不敢碰他的孩子，因为体罚，你可能打他一个痕迹，一到学校老师一看，怎么啦？我妈昨天打我，哇，你就完蛋了，警察可能把你孩子带走了啊！所以现在是一种完全相反的，觉得绝对不能够体罚你的孩子。他这边说用杖打他不会死的，这个死当时会活活打死吗？他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不管教，因为你用杖打他，管教他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不会死。没有说要你滥用体罚到一个地步把孩子这样活活的打死，不是。我念念哈，苏珊娜她给她孩子们的家法16条，那当然不必全部念了哈，有些只让你知道一下。譬如说，每顿饭中间不能也没有任何的点心。当然我想当时有背景，你知道他家多穷啊，常常是连米缸的米都没有的，还有什么点心可以吃啊？300年前的英国哈，所以倒不是说现在给他吃点心有什么不对，不他是这样写的。然后8点钟上床。第3条，吃药的时候不能抱怨，所以小孩给他吃药的时候，他说不准抱怨吃药的时候。第4条，要让孩子 的那个意志被降服下来，然后靠着神的恩典就可以拯救他的灵魂，其实就是圣经上的观点哦，要让他的意志被降服下来。第五条，当他开始能讲话的时候，就要教他祷告，就我刚刚说的会讲话，你就要会讲祷告。第六条，在任何家庭崇拜的时候，孩子不准出任何声音，懂吗？那我们现在孩子有时机会当中他不大闹就不错了，三两下妈咪妈咪要这个要那个，在他家里是不可以的。第七条，当他哭着要东西的时候，什么都不给，要让他很有礼貌的说，妈咪可以给我这个吗，你就可以给他，懂吗？现在我们都是这样，孩子跟父母就是耍赖的哈，哇你不给他哭哦，哭完了打滚哦，耍赖，哎呀哎呀，好了好了，给他给他给他。他说只要你哭着要东西，我绝不给你任何东西，你要很有礼貌的说，妈妈我可以要一颗糖吗，你就可以给他。要讲教导孩子。第八条，为了避免孩子说谎，如果他犯了错愿意承认而且悔改，不罚。他觉得你犯的错当然要罚，他后面有一条，犯错一定要罚，但是如果你愿意坦白认罪，那就是大陆说法坦白从宽，真的坦白从宽，你坦白认罪而且悔改，那就免罚，为了教你不要说谎。那第九条就是任何的犯错绝对不会不罚的，他没有说怎么罚，但是绝对不会不罚的。第十条，孩子犯了一个错绝对不罚两次，就是说没有重复处罚的。今天的美国法律也是这样子哦，犯了错只能关一次哦，不能关两次的，不一个罪两罚的不可以啊，不会罚两次的。第十一条，任何好的行为都要鼓励，所以他是恩威并施哈，就是说错了当然要严罚了，但是如果任何对他一定要给他一些口头的啊，或者是物质上的一些鼓励。那么孩子第十二条，孩子如果想要做一些好事情，即使做得一塌糊涂也应该鼓励。那意思就是说，孩子可能说哦，妈妈来了给你倒一杯水，然后一面走一面摇，一杯水倒了一半，倒了满地，他是动机是要做好事情，虽然没有做好，鼓励，不能说没做好这臭骂他一顿，不是这样子的。然后十三条，就是说尊重财产拥有权，即使是最小的一个东西，比如说分给他一个饼干，那就不能把他饼干给别人，这是他的财产权，意思是从小尊重他，这是你的就是你的，别人绝对不能拿哦。他从小有这种规定。十四条，所有做父母的哈，你答应的事情所有的 promise 严格遵行，那其实就是说我答应说要给你什么东西，我就一定会做的。但这个可以把我正面可以负面哦。如果我说，如果你做什么，我要罚你，你说出来要罚，你就真的要罚哦。你不能说完又到最后反悔。但我说要给你奖励，我就要给你奖励，不能说完又事后又不认账啊！绝对严格遵行所有的应许。十五条有点怪啊，在女儿会读书以前。不让他做任何事情，这点我不懂，所以保留，我不知道为什么。不会读书以前不要做任何事情，不要做任何家事吗？不要做任何事情吗？我不知道。最后一条，要让你的孩子敬畏管教的长，表示是说我相信他会不随便体罚，但是要体罚的时候，他这个杖一拿起来，所以孩子立刻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所以他说要让孩子从小敬畏那个管教的杖，表示说我一杖一拿出来的时候，你就给我小心一点，别绷紧一点。所以我想他不常打孩子，但他必要他会的，这种有种严格的管教。那适当的管教会使儿女增加智慧，二十九章是这样说的，二十九章十五节， 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十七节，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所以苏珊娜这样说，一个孩子从小有经过父母的管教或者 parent discipline， 长大以后他才会 self discipline， 就自我节制，自我节制，自我约束。你从小没有父母的管教，你长大没有办法自我节制，你会放纵，意思在这里。那也是一样，正如 Monica， 她晚年的时候，她的儿子奥古斯丁信主，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我相信，即使他55岁就过世了，我想 Monica 心里是蛮有喜乐的，因为当儿子归正的时候，我想没有一个父母不会心存喜乐。所以像这些就是儿女管教的一个正面，还有另外一个反面的一个作用，防避，另外一方面让他走上正路。那最后一段圣经跟大家分享，就是13章24节，这段圣经也是一个在今天的环境当中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来运用。箴言13章24节，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他怎么说不忍用杖打儿子，我觉得这个不忍或者说不够狠，你知道师母管教孩子三大绝招嘛，要快，要狠，要准。很多父母就是不忍心，哎呀哎呀还小了，好了，人长大了看我怎么收拾你，然后这句话说了几十年也没有动，那孩子知道妈妈说的不会怎么样，你这管教就破功了。这是特别作为母亲来讲可能比较大的弱点，就是说有时候心软，不忍用杖打儿子，那就是说不是随便拿杖就乱打的，你不忍用杖打儿子，你是恨恶他。以前有一个弟兄，一夫妇了，那个弟兄啊，后来有跟我讲，因为这个儿子很有问题，其实才读小学吧，那这个孩子很小很有问题，管教上很有问题，我们也常常提醒他，这个做爸爸的跟我这样讲，他从小他的父亲呢是有一点点暴力，所以从小是他被他爸爸乱揍大的，所以他说他长大以后他自己发誓，我从此以后绝对不打我儿子，不管他做什么事。我说这个问题很大，你自己被虐待被父母打了，你这样就反过来，我绝不碰我的儿子，就这儿子被两个学校开除，去了好几个教会，然后最后很多教会都不欢迎你，就连父母带孩子都赶出来了，然后跑到我们教会来，最后也是出了事情，就乱搞，劝他，那个妈妈也是有问题，谁都不准碰我的儿子。我就跟他爸爸讲，后来他要离开我们教会嘛，我跟他爸爸讲，我说你这个观点错的哈，那我要告诉你，我即使不是先知，你要眼看着你的儿子一步一步的成人，小学才几年级被几个学校开除，就是因为行为一塌糊涂，然后没有一个教会容忍你，然后最后你会怎么办，你眼看你的儿子是完全放纵，完全不服管教，才小学，再过十几年青少年成年人，你这儿子会怎么样。我说你这做父母的哈，你要负100%的责任的，不忍用杖打儿子的，你是恨恶他，你不是爱他，这是纵容。当然很多人不见了，我不知道他的情况怎么样了，但我只是说我们不要随便打你的孩子，但是你不忍用杖打他，这可能就是你致命伤。然后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这个随时哈，希伯来文是说早上，早上什么意思啊？一早起来就管。我从小在眷村长大，那真的是每天早上7点钟，我们整个眷村跟炸了锅一样，你知道吧？因为眷村一早起来嘛，然后我们要上学嘛，然后就东家西家，你就听到这家在骂他儿子，儿子没做作业，妈妈一起来说摔死我孩子啊！他一叫，那狗就会叫，他家狗一叫，全村的狗都哇哇哇哇，真的是鸡飞狗跳，好热闹啊！那那家的还在赖床，然后再把他儿子把他女儿拉上床，然后这家叫在那叫，我们眷村就是这样小小的，然后有巷弄，然后像共鸣枪一样，咔！那真的是全部都是一早起来管教孩子。 圣上并没有叫你早上起来管教孩子，意思说越小越好，儿童越小开始管教越容易。第二个，犯了错尽早就管教。为什么？越小的孩子，尤其六岁以前，他没有逻辑思维能力，他分不清楚昨天跟上个世纪有什么区别。我们会排啊，你说 你昨天干什么了，或者说 你前一阵去哪里了，我们就这样一个个倒推。小孩子呢，我不知道。怎么不知道？爸妈你知道，孩子不一定知道，他还没有逻辑的时候，他会错乱的，你知道吗？昨天前年去年什么的，所以你要事情发生立刻管教，随时意识在这里。你别等到说一个礼拜以后说，哎，乖乖乖，你上个月干了什么事？上个月还说上个月，我就说那简直是二十世纪的什么事情一样。所以随时管教。然后呢，一致性，其实就是说，好像我说苏珊娜她说的，她答应要做的事情她就一定会做，前后一致，言行一致，夫妻口径一致，不然就破功。其实没有太多的诀窍，就是这么回事。孩子很小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懂，他只是知道父母说了就是会做的，然后剩下他就会选择，我要受皮肉之苦呢，还是说乖宝宝呢？他是这样子的。我发现说了不会做的，没事，然后他就是硬要试一试，我们叫 test the limit， 硬要好像闯个关，你要插边界，我就越插多一次。那这样的话，他很累，你也很累。你如果严格的、清清楚楚的，他会知道在这个范围内自由的，他很轻松，他很愉快，要不要过界？那你也轻松。所以，因此一致性是管教成功失败的一个关键。所以我也记得，我在家里都是师母比较多在做实质的管教工作。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小女儿大概几岁啊？还没上小学，四五岁吧。然后我大女儿可能刚刚上小学一二年级或哪一年，我印象中可能我那时候我们在芝加哥，是不是？芝加哥读化工博士的最后一两年，有一次他们两个小女孩不干嘛，反正就是，哎呀，你掐我一下，这样两个人不干什么。然后师母就说：“别吵了，别闹。”讲了几次，还在那边掐来掐去。师母说：“过来。”就开始加法，打手心，打完以后罚站。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两个女儿，尤其那个小女儿，那时候才四五岁，手打得红红的，然后这边一边哭，戳的。师母也有一个规定，你哭你可以哭，你不要跟我大吼哈，啊要死的样子。所以不是不能出声音，但别人啊这样好像罚站十几分钟，十几分钟完了过来，好过来。师母就问该不该打，然后师母就弄了两个热毛巾，啊擦擦脸，不要哭了，擦完了脸又不要这样，懂吗？妈妈叫你不要打来打去了，妈说了就给我做，懂吗？一人一个冰淇淋，好吃冰淇淋，不哭了。你说会让他终身的伤痛，没那么回事啊，恩威并施嘛。但那是我记得的最后一次，我不记得之后还有没有到达过，可能没有了。所以到我小女儿结婚的时候，我还记得我那天还想起这件事来，我说我还记得那时候你那被打站在那里，现在要嫁人了，你知道吗？二十年后了，我女儿二十二岁半就结婚了嘛，不到二十年了，这么快啊。我讲到这儿的时候，帮我翻译的一位弟兄后来不讲话了，我想我讲完他要翻英文了，不讲话了，我看看他，他吞口水，后来终于继续翻完了。证婚结束的时候，他跟我说：“庄牧师，对不起，你讲到你的女儿，三四岁的时候怎么样？我想到我女儿十三岁了，她要嫁人了，所以这个翻译的弟兄就翻不出来了，你知道，在那边哽住了，他想到他的女儿了，你知道。所以，弟兄姐妹，按着主的教训和警戒，要教养你的近前的后代，我相信能做得到，靠神的恩典。”也是一个绝对蒙恩蒙福的事情。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在这个母亲节，我们真的是
一方面感谢主的恩典，给每一个人每个家庭都有一位爱儿女的母亲在我们的周围，从小教养我们抚养我们，但是更重要的是你也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培育敬虔的后裔。求主给我们恩典，可能我们的孩子也有许多需要被管教的地方，我们有时候也会心里觉得有挫折感，但是求主帮助我们知道靠主的恩典也不放弃我们的管教，只要有机会我们总是尽心尽力的，你也会给我们恩典来帮助他们成长，成长成为一个敬虔爱主的一个属灵的后裔。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和意念，也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